教会马上就要开始禁食祷告，大家有些人非常非常兴奋。禁食祷告其实对我们教会不陌生，禁食祷告是整个灵粮系统，他们总共现在有600多间全球是那个灵粮堂分堂，每一个堂好像每一年都会认领是吧40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刚刚好是4月要开始就是周年庆，所以我们就推在周年庆之前，我们教会就这段时间，你想想我们教会马上就要开始19周年庆，至少我们教会已经有18次的40天的禁食祷告，连锁禁食祷告，所以应该是不陌生。今天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禁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让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真的就像小孩回到父母天父面前一样。主，真的是我们称呼你为阿爸父，谢谢你，你眷顾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当我们存着一颗心来到你面前，主，你真的是不轻看。主，我真的求你赐福，真的是教会马上就要进入40天的禁食连锁禁食祷告，让我们这次的禁食祷告真的可以符合你的心意，蒙你喜悦。主，我也真的求你赐恩给我，让我今天早上可以把禁食祷告的信息可以分享的完全。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因为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那我先来看一看，那什么是禁食？禁食的定义，禁食当然从文字上来说的话很明确，就是禁止食物，是个人有意识地禁止或停止禁食某些食物或所有的食物。为什么要禁食？食物不是神所给的吗？神所祝福的吗？我们为什么要禁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读过，食物并不能叫我们真的是怎么样，他说怎么样，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那么为什么要禁食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等一下就会来跟大家分享。那窄义的禁食呢，我们经常讲到说只是讲到经界食物，刚才两位牧师也都提到了，广义的禁食的话还提到很多，还提到很多。我们来看一看禁食这一个，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叫钟马田，他是西敏寺刚刚 RT Candle 的老师，是他的前任，在他在西敏寺牧会了很多年，他是现在基督教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前辈。对啊，他这里面讲到说禁食不是单单局限于吃喝的问题，禁食是由于一些特别的属灵目的，能选择经界所有的甚至包括那些合法的事物，机体上有许多的机能都是正当的、正常的、完全合理的，但是为了某些环境中特殊的原因必须加以控制或节制，那就是禁食。我们今天已经也提到了好几样不同的禁戒，就像禁酒、禁手机、禁看连续剧、禁电脑，或者禁滑手机、禁看 YouTube、 禁游戏，有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禁法。对，或者禁说脏话，哈哈哈，或者禁止这个月这段时间我不生气，有很多的事情。对，那么禁食既然是食物是好的，那为什么要禁食呢？他这里面钟马田就特别提到了一些属灵的、一些更高的一些事物，所以呢就是要选择禁食。其实禁食是圣经中神的教导，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禁食的例子，在新约也有很多禁食的教导，所以我们先首先会来看一看旧约中的禁食的教导。旧约中其实 是神吩咐的，以色列人全民一年有一次的禁食日，那个叫做赎罪日，特别记载在利未记23章27节，这是他们的一个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禁食首先是看见是一个刻苦己心的一件事情。在被掳期间，我们从撒加利亚书也看见还有几个月，他们选择4月5月7月10月还有四次的禁食，那都是全民的禁食。在旧约中个人禁食的例子也不少，像赎罪日是一天的禁食，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当初以斯帖为了国难，犹太人马上就要被哈曼的计谋全部给灭绝的时候，他呼召全部的犹太人开始起来禁食，他自己也禁食3天3夜。另外的话，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们所生的儿子神说一定会死，大卫后来真的生病了，大卫为了这个儿子的性命禁食7天。另外我们也看见了但以理领受了很多异象，77个异象，他为了明白异象的内容，他在神面前禁食三个七天，21天的禁食，而且更长时间的禁食，包括摩西有2个40天在山上，他的真的一直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旧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个人在神面前禁食有不同的天数，有1天3天7天21天40天。在新约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教导，当然我们说想讲到新约中的教导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耶稣，还记得吗？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灵催逼他到旷野去，他禁食祷告40天。所以耶稣一上来就开始禁食祷告40天。其实耶稣不止自己在禁食，而且他教导他的门徒也要禁食。我们来看一看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章17节，他那里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如果你留意的话，其实耶稣不是在那里说如果你禁食的话，他是陈述一种事实，当你禁食的时候。所以耶稣他是陈述一种事实，就是门徒这一些人他们会禁食，当你禁食的时候要做什么，而且明确的说正确的进食会得到天父的赏赐，会得到天父的赏赐。进食其实从马太福音看6章看有3类的事情被认为是属灵的操练，是一种敬虔的操练。首先是一种施舍，慷慨的给出去，其次是祷告，第三个就是禁食。所以耶稣期待他的门徒会禁食。另外的话还有另外一类禁食，这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9章14到15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稣他这里面讲到了有2类的禁食，一个是 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在那里进食，但是呢，耶稣也特别提到什么？当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进食。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进食。我们会来看，我们说，如果说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进食，把它当成是传统的进食的话，那么我们耶稣这里所讲的，当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进食，这个进食我们把它称为等候新郎的进食。所以这里面有两类的进食，一类是传统的进食，是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都在做的事情，另一类进食是今后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情，是一个等候新郎的进食。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来分享这两类的进食，一个传统进食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它有哪一些该注意的事情。第二个，我们会来看一看那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进食呢，而且它的是怎么样实施的呢。所以我就会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传统的进食，以及它有的一些误区。第二个，等候新郎的进食，以及他是怎么落实的。我们真的一起来到神面前，亲爱的耶稣，我再次恳求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因为这是你教导我们的话。主，真的是让你今天真的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知道真的是你渴望我们进食要做一些什么，好使我们的进食真的可以蒙你的喜悦。也真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让我们可以来经历来思想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我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我当说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看，首先来看看第一类的进食，我们说是传统进食的目的，传统的进食。那传统进食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已经读到了赎罪日的进食，那肯定是刻苦己心要认罪悔改的进食。这一种除了在赎罪日之外，其实我们也看见了在约拿书里面三章五节，当初神呼召约拿去传审判的信息给尼尼微城，约拿到了那地方之后说，你们要悔改，要不然四十天尼尼微就要灭亡了。结果没想到他这样一呼召，他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了，结果全城开始悔改，连国王都要宣告说，不仅全部的人都要进食，连牲畜牛羊都要进食。对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后悔了没有降灾给尼尼微。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进食。第二类的进食，传统进食的目的是怎么样，是寻求帮助的进食。当我们遇到了一种非常无助的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前面应该做一些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没有出路了，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以斯帖记里面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当初真的哈曼设计要谋害以色列人，要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被杀。那时候莫迪改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以斯帖之后，以斯帖说，哇，我现在也没办法去见王呢，如果我们没有命被邀就去进去的话，是要判死刑的。然后呢，以斯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犹太人他们进食祷告了三天三夜，以斯帖就进去见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局况。原来哈曼想设计害犹太人，没想到他挖了陷阱，怎么样，自己掉进去了。这是一个神完全介入的一件事情。我们还在看见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约沙法年代，圣经在这里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三节说， 当初摩押跟亚门人他们联合大军用来攻打约沙法王，约沙法那时候看见敌人的军队好远远胜过他们，他便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已经没有帮助了，我们的帮助只在乎你。你知道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又是神的手介入了这件事情。在面对的强大的敌人军队，神竟然约沙法呼召全民来进食，结果神就约沙法说，嗨，你们既然这样寻求我，好啊，那你们就派个仪仗队出去，每一个人吹锣打号的就走在军队的前面。结果怎么样？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敌人竟然互相残杀，他们可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就直接去收战利品，又是神完全介入的一个神迹。所以这是什么呀？这是寻求帮助的进食。我们还看到，当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怎么样，前面的方向如何，我们还是完全未知的情况下，我很需要，就包括说，哈哈，我需不需要跟这个女人结婚呢？我需要不要 take 这个工作啊？或者我应该到哪里去啊？有很多的未定的事情，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引领。在这种情况怎么样？就是会开始起来寻求神。其实最明显的圣经中记载的是扫罗的例子，他本来要去大马色逼迫基督徒，但没想到在路上见了大官之后，神就让他眼睛瞎了。他当时问主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谁，第二个你要我做什么。当他开始跟神说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了，哎，你进去大马色住在哪个地方，等候下一步的命令。这是这里扫罗，所以就在那个进入大马色之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只等到亚拿尼亚过来为他按手，让他的眼睛被打开。这是他等候前面的方向。另外的话，我们也刚才讲到过但以理的进食，神给他领受70个7的意象，面对的真的是今后要发生的事情，他真的不知道会到底是怎么事发生，所以他为了这样的意象到神面前寻求。他也在那一边怎么进食祷告了，他这里说，美味我没有入，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21天的进食，但以理的进食。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三类的进食，第一个认罪悔改的进食，寻求帮助的进食，寻求引领的进食。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去的进食。还有一个进食，我们说是预备人心。预备人心可以让你能够来承载神要在你身上的责任托付。最明显的是耶稣的进食，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本来可以大大的工作一番，但是耶稣怎么样？圣灵去推逼他到旷野去，让他进食祷告40昼夜，是怎么样？直到他这个人完全，他被引接受撒旦的试探，但是他全然出来了。对，这里面耶稣当面对的撒旦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人活着，耶稣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的时候，耶稣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也让我们来相信，为什么当初摩西在山上240天竟然他都饿不死。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开始寻求神的时候，当神的能力遮盖你的时候，即使你有食物吃，别人是不知道的，真的不知道的。这是不止耶稣他自己进食，而且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了，在安提阿教会他们保罗跟他们同工开始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他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整个教会的宣教运动就由此被打开了。是怎么样？他们人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寻求神的引领，然后时间到了，神就可以差他们出去了。我们还看见另外一类的进食， 我们说是寻求能力的进食。寻求能力的进食，就是当有一些人在你的生命之中，可能被一些习惯或者被一些东西所压制住了，一些捆绑或者一些上瘾的东西所压制住了，好像被一个恶一样捆在那个地方。你想翻身的自己解脱不了的时候，神说你要开始起来寻求从神来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这节经文，可能是最能够说明这一点。以赛亚书58章第6节，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善的槊，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折断一切的恶吗？很明显的，禁食真的有能力。另外的话，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17到21节，当初门徒赶鬼，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行？耶稣直接讲到了这一句话，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赶鬼需要，在这里教导的需要寻求神的能力。其实这个例子可以最明显的，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曾是常常禁食祷告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喜圣摩，是在戴德森的内地会的时候在山西被案例的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原来是个受鸦片的毒害烟瘾，真的是，但是后来靠着福音的能力胜过了烟瘾，胜过了那种鸦片。对，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起来服侍主，委身给主。但没想到他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件事情，结果他太太被鬼附，一直扰乱所有的聚会。后来到了一种境地，他的太太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对，喜圣摩就多次的为他太太祷告，但是总不能得到解决。有一天，当他读到了这节经文，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他就在那一边回去禁食祷告了3天3夜。然后当他出来的时候，按手在他太太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鬼出去，鬼就应声出去，他太太马上就好了，而且受洗成为他很好的同工。而且当我们都知道，尤其是被那些鸦片那些烟的毒真的是所捆绑，这些受瘾捆绑的这一些，你要真正胜过是很困难的。后来喜圣摩就看见了这个需要，他就成立了天朝局，也就是福音戒毒所。当然他有一些药，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呀，他们常常借着禁食祷告，让他们能够，这些人来的可以能够胜过被那些毒的控制。他在中国成立了40-50个，真的是天朝局福音戒毒所，让几千人真的是得到完全的释放。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如果在你的生命之中现在被有一些东西所捆绑的，不管是烟酒，不管是黄色的东西，不管是游戏，不管是手机，或者是那些垃圾的食物，你不妨看见神给你开的一条路，学习能够来寻求神的能力，让你可以来胜过这些加在你身上的恶。我们已经看见了禁食的好处，神真的会奖赏。但是禁食既然作为一种属灵的操练，它也有可能被有误用的危险，被误用的危险。所以我接下去会来看一看这一个传统禁食的误区，有哪一些应该提醒的。禁食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被提醒的。第一个叫做有名无实，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8章第3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禁食本来是一个刻苦己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谦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禁食了之后还是趾高气扬的继续做他们每一天正常的 business， 没有任何行为上的改变。 这是一个要提醒的，真的是有名无实，你在敬，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你的目的没有达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法利赛人的属灵骄傲，既然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你知道法利赛人在三件事情上，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都特别提醒了。第一个虔诚，他说你怎么样，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都吹锣打号的，你看看我把多少钱奉进奉献箱里面。他说你们所做的要左手不让右手知道，这是很容易被，真的是会有那种自我的属灵的骄傲。也像法利赛人，他特别讲到这祷告的时候也是，你不要像他们在会坛里面或者在街市口做很长的祷告，装得很属灵的样子。他说不是这样，你真正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在进食的时候，耶稣也同样说到了这个一件事情，关于法利赛人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事。他说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堪，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看见没有，三个属灵的操练都有可能会被有种精神属灵骄傲，以至于失去他真正的目的。那一些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特意把脸做得难看一点，你看我多圣洁，我多会进食，已经失去了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想要从神得到奖赏，因为他已经从人得到奖赏。所以这是要 提醒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有怎么样假冒为善。第三个存在的误区可能怎么样，通过进食给神施压，你 不给我做事情我不吃。其实我们真的从圣经里看见使徒行传就有这件事情呢。当初四十个犹太人怎么样，他们群聚起来要把保罗给杀了，所以他们就起了誓，怎么样，他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起了誓，如果不杀保罗，在暗中埋伏把他杀了，我们就不吃不喝。最后保罗是没有死，我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饿死。其实进食是怎么样，进食绝对不是给神施压，给神压力，或者催促神为我们行事，或者借着此强求神来依照我们的方法行事。我记得一件很深的一个见证，就是当神呼召老米勒牧师到阿根廷去宣教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做了没有任何的果效，所以有一天他准备讲大家打太堂苦了，他说我不想干了，神就开始提醒他，你那一天到底讲了什么道。他然后突然猛然醒悟，原来他开始讲到说，如果你要想神的复兴的话，你要只要进食祷告七天，复兴就会临到。而没想到神用他自己所讲的话来跟他自己说话，所以那句话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所以他既然这样说，好啊神，那既然你说让我去，他自己这样传讲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去进食过。神就借着这句话信息让他退隐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他说神啊，这是最后的七天，如果我在这个地方真的再找不到你的话，我洗手不干，我要回家了。所以他就拿了一杯水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去好好祷告。他开始问神说，神啊，你要我祷告多长时间？神说，你正常的人一个人为八小时工作养糊口，你也要至少一天八个小时的祷告。他那时候吓了一跳，说神啊，你知道八个小时很长呢，我可以读经祷告，真的是我可以很长时间直接很长时间，但是我祷告十分钟，我可能把祷告事先全部念完了，再来第二遍也才不过十分钟。但是神说，就那句话，一天一个人进食七天，真的复兴会临到，而且每一天要至少祷告八个小时。他就这样顺命的去了。当然在这当中 他也领受了很多的很荣耀的意象。他说那个意象是什么？不是天堂的意象，而是看到的是 sandwich beef potatoes 但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轻微的声音领到他，孩子，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那时候还在跟神说，神啊，我在很荣耀的进食，我在寻求你的面。然后那个声音跟他说，孩子，天堂的铜币不是空的杜甫，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因为你空着杜甫或者有多长的时间你就可以赚得这样的恩典，这恩典是白白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阿根廷大复兴拉开的一个序幕，但这是一个关键，开始起来进食寻求神的面，进食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传统的进食跟它可能存在的误区，那么我们现在真的就要来看一看，那么什么是耶稣所启示的等候新燔的进食呢？等候新燔的进食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刚才耶稣所讲的到底是谁呢？这里说，就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里我们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是新郎？谁需要被进食？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需要进食？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进食？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谁是新郎？这里讲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这是那一群法利赛人或者是约翰的门徒过来问耶稣的。我们的门徒跟法利赛门徒都进食，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耶稣说，我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是一种欢庆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但是有一天新郎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很明显的，耶稣是指谁是新郎？就是指他自己，对不对？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概念。虽然新郎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各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有人把神当成是警察跟小偷之间的关系，我怕神，躲着神。另外呢，也有人把它当成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我是忠忠心心的为主人干事，但是呢，我只关做事，跟主人是没有任何的亲近的关系的。还有第三个，我们可以看见说是怎么样，神启示出来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若不回转成小孩的样子，你断然不能进神的国。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需要父爱的。但是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能明白主人所做的事，但是我称你们为朋友。也就是说，你知道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字眼，朋友喜欢在一起，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彼此 隐藏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真的可以说知心的话。但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最终的，我们看见说还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说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之间一样深深的联合。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启示他是以色列人的新郎，以色列人是他的心腹， 在以赛亚书62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尤其在何西阿书那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称我为巴利，就是我主我主啊，但是我希望你们称我是什么，是我夫我的丈夫。他这里说2章19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在旧约里其实已经带出了这种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人怕神，甚至神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们都躲得远远的，他们不想见这样的一位神。但是耶稣来到世间之后马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怎么样，他马上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很多的人都真的是因为耶稣的门徒也在那边施洗的转向耶稣去的时候，人家就来跟施洗约翰说，看看你家你下面的门徒都跑光了。施洗约翰讲了一句非常有意义的有意思的话，他在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29节，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施洗约翰他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他说娶新妇的是那位新郎，耶稣那位永生的神道成肉身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属的对象。那个娶新妇的要得着这一群心腹的是耶稣，是新郎。所以当所有的人都去归耶稣的时候，我是在旁边怎么样鼓掌的，因为他们我是一个引路人，把你们引到那位永生的神面前。对，所以这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就是说耶稣是新郎，以至于在马太福音9章15节的时候，他说当新郎要离开的时候你们要禁食，有一天他会离开。但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要禁食呢？什么时候要禁食呢？是他的门徒要什么时候要禁食呢？耶稣那里讲到说，当新郎离开的时候他的门徒要禁食，那个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有人认为是耶稣在礼拜五受难日受难，然后呢被埋在坟墓里面，然后在礼拜天复活升天，这3天的时间新郎被取去了，要在那边门徒要禁食。但其实果真是这样吗？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们首先看见，如果只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了然后门徒就不需要禁食的话，那真的是我们整本新约圣经我们就没办法再看了，因为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门徒还一直在禁食祷告。第二个，耶稣在讲完马太福音9章15节那时候说什么样，当新郎要被提去的时候你们要禁食。耶稣什么时候再用过新郎这个字？在往后在几章之后，马太福音第25章，这里面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在第1节他就是讲到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第6节说，半夜有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很明显看见是什么，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及要他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一段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这段时间，对不对？他现在虽然圣灵在这个世上，但是他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基督他不在这个世上。对，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要禁食。所以很显然看见圣经有没有教我们禁食，很明显的耶稣非常明确的说，当在这段等候的时间你们要禁食，所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禁食，耶稣的心腹要禁食。所以禁食不是天外的事情，而是 而是神耶稣亲口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禁食呢？我们要看的再接下去一个问题，是跟前面的禁食一样的禁食吗？很显然的不是。前面的禁食是为了能力，为着需要，为着一种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的禁食是怎么样？是因为新郎被离开了，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他现在不在这里，所以怎么样？我会禁食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禁食为什么要禁食呢？约翰派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基督徒的禁食源自一种对神的思慕之情，源自对神的思慕之情。当耶稣不是完全 100%， 我们说圣灵的确是在地上，但耶稣本人已经不在这个地上，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彰显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怎么样？是我们对神渴望神思念神的一种禁食。所以基督徒的禁食是一种对神的思慕之情。约翰派伯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他说妨碍我们对神的渴慕最大的敌人不是毒药，而是 apple pie， 而是苹果派。使我们对天堂毫无胃口的不是恶者的筵席，而是世界饭桌上的滋滋品味。让我们每一天沉醉的不是 X 级的电影，而是晚间主要的新闻时段，像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滑手机的时段。撒旦尽其所能的要阻止我们进入神爱的筵席，在他的筵席中，在他的祭筵中，神特别指出了这几样：一块土地，我们看看，一个王为他的儿子举办娶亲的筵席，去打发那些人进来，但是那一些人推口说怎么样，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必须要看看，请你准我辞了，我对不起我没空。另外一个说，我刚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试看，请你准我辞了，我也没空。另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所以约翰派伯说，他说在撒旦的伎俩中，神特别指出几样：一块地、五对牛和一个妻子。神对神的爱所遭遇的最大对手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恩赐，赏赐给我们这些好的东西，以至于把我们整个心都带去了。我们对神的饥渴之所以不那么强烈，不是因为神不容美，而是因为我们总是让自己被别样的事物所充满。也正因为是这样，克制我们的肚腹对食物的欲望可能表达，甚至加增我们心灵对神的饥渴。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进食是把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从外面这个世界上所能给的满足里面出来，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他，可以单单的思念他，渴慕他。永远要记得，神遇到的最大对手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恩赐。今天很多人因为神所赐的恩赐，给你一个儿子，可能你也许从此就叫坏失踪了，或者给你很多的钱财，很多的房产，我就被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诱惑给迷惑了。我已经对神失去了那样的一种渴慕，我已经自我满足了。神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从那一种的环境里面出来。我们进食是一种方式。我们已经看见了为什么要进食，那么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实施新约中的进食呢？我们说新约中的进食跟旧约中的进食很不一样，它是一种渴慕新郎的进食。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实施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讲完这一个九章十四十五节，讲完这一个新郎离开他的，要开始进食，门徒要开始进食的之后， 马上就举了讲了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两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存了。耶稣讲得很清楚，怎么样？这是一个新的酒，它需要用新的皮袋来盛装。我们不能只是像法利赛人过去的，或以前只是那种外表的东西，能够我已经可以称为义了，而是一种怎么样？一种从心里真正的归属的进食，是一种需要有新酒、新的皮带才能来盛装这个新的酒。所以耶稣所这里讲到的，他说要用新的皮带。那什么是新的皮带呢？这里特别有提到的第一点，真实的信仰是生命的流露。真实的信仰是生命的流露。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单单相信神是圣洁和恩慈的，跟心里真切地感受到圣洁和恩慈的可爱和美好是不一样的。正如理性相信蜂蜜是甜的，跟真实的经历到蜂蜜的甘甜是不一样的，一样的不同。它里面所要表达的第一中心就是说，怎么样，信仰需要有第一手的经历，而且会有真实生命的流露。不会像法利赛人，他们把袖子装得宽宽的，帽子盖得高高的，然后在那边可以装模作样，他们是做给人看的。他们对神可以查考圣经，可以有很多外面所做的东西，但是他们跟神没有生命的交流。耶稣甚至说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真实的信仰一定会有生命的流露，一定会有生命的流露。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也是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到底是谁。这也是过去我们几个礼拜来一直在讲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真实的遇见神，真实的认识神。当我们看见神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起来爱他。我第二讲的第二点就是情感远自于真认识神。你要对神里面有那种很真实的真情的爱，除非你神打开你的眼睛，我们原来都是瞎眼的，我们原来离人神的圣洁已经太远了，我们已经完全失落在外面，可能都已经不感受感觉了，已经完全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需要有神开人的眼睛，需要有神开人的眼睛。差不多在一个世纪之前，在 Oregon 有一个帐篷聚会，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传道人，他说 Charles Price 在他的聚会里面，竟然有一个生来瞎眼的女士，她第一次眼睛被打开，她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是她在她的帐篷聚会里面第一次眼睛被打开，人家看见他那一种反应哦，真的会让人吓一跳。他完全首先是眼睛当然不是很适应看见光线进来，然后等他安定下来之后，人家把他的先生把他的小孩带到他面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他的先生跟他的小孩，只能他用手摸他一下他的脸，哦，你真的是我的先生，哎呦，你真的是我的小孩。他跟他们生活在这么久的时间里面，竟然不知道他是他的先生跟小孩，为什么？眼瞎，瞎眼的。后来当这一群人帐篷聚会结束之后，他来到了外面，他看见了，第一次看见了一棵怎么样，花旗松，很高大的花旗松，这可能是他人生里面第一次看见一棵高大的树，他都惊在那个地方。 What a beautiful tree! 没有办法想象跟他一起出来那5000个人第一次看见了一棵树。但他爬出去弯下腰，看见地上有一朵花，一株小雏菊，拿起来， What a beautiful flower。 可能那一朵花我们平常就踩过去了，但是就在那一天，那5000个人第一次看见了一朵花。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东西，我认为我已经知道的东西，可能我们都在瞎眼里面。除非神亲自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他的荣美，因为我们是眼瞎的，先哑眼瞎的。后来我去看这个 Charles Price 他自己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在1年之前他的眼睛也是被打开的。他原来在加州牧养一个1000多人的大教会，已经牧会了12年，但是当他听到有一个女传道人 Amy Simple McPherson 四方教会的创始人，她在那一边神医布道的时候，她真的不敢相信，她说那肯定是假的，肯定他们要在作假。所以她那时候真的想尽跟其他的10几位牧师说，我们去，我们一定要戳穿他们的伎俩，甚至他都已经草拟了他下个礼拜的讲章，题目是要戳穿神医的泡沫。他都准备去了，回来之后就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开始分享这样的一篇信息。没想到他到那边去了之后，才真的发现他原来是瞎眼的。这是他后来的传记里面所说的，在这之前我从未发出过讲台的呼召，从未带领过灵魂归向耶稣，从未宣扬重生经历的荣耀。我在灵性上是瞎眼的，也带领我的百姓进入了深沟里。瞎子领瞎子，要知道他已经牧会了12年，牧会了1000人的教会，竟然一个牧者他敢这样自己承认，他说灵性上我是瞎眼的，我是瞎眼的，我从来没有另一个人重生，带领过一个人归向耶稣。这是何等悲惨的境况，何等悲惨的境况。直到他本来想去捣乱的，但是神的灵在那边很大的抓住他。他后来在那边开始说，他说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神在对我心里说话，讲到仿佛都是对我讲的，信息进行不到一半，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做什么。我不停地向神祈祷，求神赐给我力量来实现我的决心。信息结束的时候，我听到讲员在呼召罪人悔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男女都会说，姐妹，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希望你为我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请站起来。我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这时旁边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牧师按手在我的肩膀上，低声地在我耳边说， Charles， 他是呼召罪人悔改，他在呼唤那些需要得救的人悔改。我低声说，我知道，我就是那一个。然后我继续站着，接下来是其余的邀请，下来跪在主的前面，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他必使你们得安息。我走下那些台阶，当我正跪在讲台前的时候，神的荣耀碾过我的灵魂。因为我没有祷告祈祷，因为我不需要祈祷，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口翻腾，神圣的爱的海洋满过我心。这超出了心理学行动和反应的范围，这是真的。我举起双手喊着哈利路亚，我欣喜若狂，开始跑向讲台。在神荣耀的狂喜中，我沿着过道跑到帐篷后面，又跑回到前面，大声喊道说，我得救了，哈利路亚，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一个牧会12年，牧养1000人的教会的牧师得救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真正经历过重生， 真正在圣灵的里面，你会跟神有那种很真切的关系。如果你有，你不会只是像，只是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理性的东西，都变成只是头脑的东西。信仰是心里的，信仰是心里的。神做的是一个换心的工作，是人的神的灵在人里面改变人心的工作。他不只是改变你的头脑而已，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心。主耶稣，我真的是恳求你，因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我能够说多少，但唯有你自己，你是那你百姓的那迷人的王子，也唯有你让人看见你自己的宝贵。主，我真的求你，今天当我开始分享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望，让在这里的每一个都能够真实的遇见你，都能够说你是我所爱的那一位，让他们跟你之间不再只是遥远的，不再只是在那一边只是头脑的。主耶稣，我真的求你来，自己亲自来邀请呼唤重生我们每一位。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到，回到最后一点，禁止寻求神。我们需要禁止寻求神。如果你不需要，我至少我需要，我非常非常的需要。法利赛人有满脑子的圣经知识，但是耶稣说他们不肯到耶稣面前得生命。他们可以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但是他们一做的就马上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自欺欺人，何等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再来看看那个被神开了眼睛的法利赛人，那位保罗，以前他也可以为自己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在那边沾沾自喜，所有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遇见神之后，他只是夸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一种渴望，这是一种渴望进入到跟神联合的渴望。即使不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直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他渴望人能够回到他的里面，真实的回到，不只是一个装腔作样的，不只是你可以拿着长长的可以背一大堆圣经而已，他渴望你是有生命的。今天早上我们的读经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也可以说是爱的宪章，爱的宪章。圣经中说神就是爱，神不只会爱，而且他本来就是爱，他本身就是爱。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到底认识多少，到底认识多少。今天早上我们读到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我们把这个爱字用耶稣的名字带进去的时候，我们说是哇 that makes sense， 耶稣满有忍耐，满有恩慈，耶稣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耶稣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耶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但是把你的名字带到里面去，你再去读读看，到底那是神话，还是天方夜谭，还是很让你尴尬，或者你根本没有办法读进去。我把我自己带进去， Mike 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Mike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都没办法读下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或许你可以孩子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可以专做专模作样的，你看看我多帅。但是在神的里面，光一照，我们就看见了那种亏欠。什么是爱？爱就是舍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爱世人，就是一种舍己。神的爱是 agape 的爱，是一种不计较回报的爱，是一种倾倒的爱。但是人的爱，把这样神的一种爱转成了自私的爱，什么东西都要讨我的喜悦，讨我的爱好，我到这边了，我可以得到些什么，而不是说我可以给出去什么。不管你到教会，或者你在做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变成我可以从这地方得到什么，而不是说神我可以给出去什么，我可以祝福别人什么。爱是一种给予，是一种舍己。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会想要讨对方的喜悦。爱使人可以想做事情，不会只是教你今天要扫地了，好，我今天情不自愿的去扫地。爱你，爱一个人，你会想着对方还没有教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要去做，我只要能够讨他的喜悦。当我们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结婚之前她说她从来没做过菜，当然可能也有点夸张，但是她实在不会做菜。结婚的之后，她妈妈送给她四本菜谱，从今之后她每一天对着菜谱做三样菜。哇哦，第一年我就尝遍了百家菜。因为有爱，因为有爱，可能他从来没有下过厨的，现在甘心情愿很喜乐，真的在那边一边做菜一边可以唱着歌。为什么？因为有爱。爱会想要讨对方喜悦，爱会有委身，会有 commitment， 就像我们的婚约一样，是一种立约的形式开始的。除你之外，或饱足或饥饿，真的是怎么样 for 怎么样，我只有你，除非死才能把我们分开。那是一种委身，是一种承诺。爱里面会有顺服，会想要听对方的话。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爱里面更重要的是会有那种呼喊，渴望与对方深刻的连在一起。尤其是当你所心爱的人不在你旁边的时候，你里面有那种渴望跟他在一起吗？还是说不管他在天涯海角，我做我的？其实真的非常值得要 concern 这个爱还在不在。真正的爱就会有那一种，当亲爱的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种很强的 longing，我想要得着他，我想要看见他，我想要摸着他，不管通过何种的途径，不管要付上多少的代价，我想要摸着他，我想要见着他。这一种很强很强的动力。米勒牧师在分享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真的讲到当圣灵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第一波是很强的悔改的，真的是认罪悔改，你不用跟人说，人家在你面前真的就在认罪悔改。后面的几波，他说整个眼泪，整个会堂里面到处都是眼泪，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可以流那么多的眼泪。他说真的是一个人趴在靠在墙边，眼泪就一直往下滴滴在水泥上，一大盘子的一大盆的那个眼泪泪水。爱里面会有一种非常深的想要得着他。你想念耶稣吗？你爱耶稣吗？原来我们都是不懂得爱的。 我也是，以前有很多圣经的知识，认为我可以成为老师，可以去教导别人。但是当神真的是开我的眼睛，真的是让我看见他之后，整个人就开始改变了。当我有一天真的是直接神赤赤裸裸的真的是话语直击到我的心头，但是我读到以赛亚书54:5，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当初这个字一直刺到我里面，我在神面前哭了好几天，因为我从来没有过，我说我作为一个太太，如果作为一个心腹能够来爱我的新郎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停留在我观念里面的。我可以做很多 religious 的事情，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心腹怎么样去讨新郎的喜悦，一个心腹怎么样当新郎不在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强的渴望跟他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可恶，这是一个可慕。当我开始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出生成长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人当怎么样，当一个人长大到18岁了，成年了，你知道吗，他跟1岁的小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1岁的小孩有一块糖果他就很满足了，但是18岁的青年，他里面会生发爱情，会渴望跟另外一个联合在一起。我们教会已经19周年了，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原初，只能是不可拿不可摸，不能只停留在那样一个 baby 的阶段，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对这样我们的新郎神有一位从心里起来的渴慕。曾经有一句话非常扎我的心，那是老米勒牧师所讲的，他说如果我的太太爱我，对我的爱就像现在许多基督徒对上帝的那一种爱的话，我从来都不会娶她。你希望你的太太是这样冷冰冰的吗？这样只是有宗教的外表没有里面的实质的吗？不会的，对不对？我们渴望进入真实，我们渴望进入真实，我们要长大成人，对我们的神说，神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你唯有你是我唯一所爱的。你爱耶稣吗？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你自己的心里可以跟你自己说，我爱耶稣吗？我今天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真的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吗？当我们看了唱一首歌的时候，好了就变得很不耐烦了吗？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们已经离神很远了，神呼召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回转归向他，开始起来进食寻求他，进食寻求他。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敬拜团会上来一起带领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单单的爱你。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献上一切愿你喜悦，我爱你我的主，单单爱你，单单爱你，你是唯一，单单爱你，单单爱你，全心全意。想要那个不带的个塞的个你啊，耶稣我们爱你够，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我
被太多的东西捆绑住了，以致我们里面对你没有一丝丝的渴慕。耶稣，我们今天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跟你说你是担当我们所爱慕的那一位。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希望我们从心里来爱你。当我们开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这个真的是从我们心里来跟你唱。我们没有别的所有，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好啊，你也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起立，也可以有需要的，也可以到前面来，对这位神说：“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我的主，献上一切，愿你喜悦。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
谢谢你再一次呼召我们回到我们被呼召的中心。主，如果在过去的这些年我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是爱在呼召我，是生命在呼召我，我以为我这是选择了一个宗教。主啊，我恳求你打开我的眼睛，因为如果你不打开我的眼睛，我听十遍也不懂。 主，如果在这过去这些年间，我因为一些失望、痛苦，使我的心刚硬了，我失去了回应爱和爱的能力，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你，摸不到你，感受不到你。主，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恩典，医治我的心？把那一切我不懂得护卫我自己的心，以至于受伤的地方补起来。主啊，如果因为一块地、五对牛、一个妻子、一个和谐快乐的生活，让我满意富足在其中，我已经感觉不到缺少你的生活是一个贫穷的情况。圣灵，我需要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制造那种迫切的感觉。求你来救我。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没有人能够教我爱你，没有人能够教我谈恋爱，但是你的爱确实可以吸引我。我们就会快跑跟随你。主耶稣，谢谢你，你实在是在提醒我们，何必在猪圈里面生活呢？求主在你的大恩典里，今年的禁食祷告成为有名有实，其中你来带领我们每一颗心、每一个灵魂回转到你的面前，回到那起初的爱里。主啊，你就是爱，让我们一起来爱你，让我们用我们自己所懂的方法学习爱你。我相信你会回应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因爱以至于爱，深深的爱上你。主啊，我知道只有在爱里面，你的心会满足，我们这些被造的心也才能够满足。所以帮助我们进食。